们的心，用一个安静聆听的心来分别出来一下的时间，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透过约伯记来学习人生的功课。当初选这本书最主要是因为教会读经班的进度。我们教会读经班是圣经一章一章一卷一卷的，每一周按照一定的进度要把整本圣经不断的反复的来念完。那这一周已经进到约伯记了，所以借这个机会做一个纵览，做一个预览。另外一个原因，我想因为约伯记只要提到这本书，很多人就想到什么受苦哦，甚至很多慕道友在慕道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这本书，也翻过这个约伯记了。那知道他的遭遇，实在是因为这个苦难啊，受苦是每一个人他一生当中觉得遇到的。我们知道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哦，那有人生有几大喜事啊？就四大哦，可是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哦。那这苦难是所有人会遇到的往往在苦难当中呢，有时候让人无法理解，有时候问说，为什么这样子苦难会临到我，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到我身上，通常都只有是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才会这样问，为什么这个是好的事情就都不会问，这应该的，不好的事情才会问为什么，为什么。那比较会思考这方面人生的哲理啦，苦难的大的问题的，像是有智慧的哲学家啦，思想家啦，各个宗教对于苦难也有不同的解释还有处理的方式。那当人在苦难里头会尝试着用不同的方法角度试着为苦难找出理由 why， 也要试着为苦难找到出路 how to solve。 那有时候这样尝试能够帮助到其他的人顺利的从苦难当中走出来，但是假如我们自己身处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一时半刻还是没有办法，因为知道为什么或知道怎么样解决，把自己心里最纠结的那块解决。那么今天我们用一个读经者的方式，借由约伯记，透过他这次受苦的经历，一起来学习人生的功课。那我讲学习人生的功课，不单单是只看在苦难里头。那我们知道我们每次读约伯记的时候，可能我们那时候没有经历到什么苦难嘛，可能生活好好的，那我们还可以从这当中学习如何陪伴苦难的人。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话语对于身处在苦难当中的人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也看到约伯那三个朋友怎么样说话，那让约伯有怎么样的感受。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来看看神在这当中扮演的角色。那我们更应当从约伯的受苦当中思考到耶稣基督，我们的福音，还有他是那位真正唯一没有罪但是却要承受最大痛苦的那位人。好，那我们在读经，我在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读经时候的预备哦。那我们最好有不同译本的圣经，假如我们一时半刻觉得这字有点卡住了，这句话不太懂，那我们至少可以从其他的译本来看。那么我举出这些是比较极端的，一个和合本当然是最普遍，那用字简直是最优美的，那它也是比较严谨，按照字义去解释。那现代中文译本是最白话的，最浅显易懂的，那通常这样的翻译呢有时候没有办法抓到它原文的精义，那我们在研读的时候尽量还是用和合本，但是当真的实在看不懂，你也不要假装装懂，就一直 stick 在和合本上，英文还是看不懂，你也不用只 stick 在假装自己已经懂了，那你可以尝试不同译本。那当然还有研读本圣经 study bible 祈祷本可能是比较 popular 点，那有一个地图的话也很好，当然还有一支笔啦，写笔记等等。然后呢，我们是按着纪律有系统的读，我们大家已经养成习惯了，不是受苦了我们才来翻约伯记而是我们平常就是要有这样的习惯，来用读神的话语来亲近神。 然后呢，每次读也像是第一次我们来读约伯记这样的观念，像以前你画的线啊，牧师讲到的小 note 啊，那些你都暂时不要看，你就像是第一次读。那我为了准备这次，我把那个约伯记这个 print out 出来，因为我圣经 上已经画太多线了，我就把它 print out 出来，重新再读个两次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读约伯记也是神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常常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的时候，在这个经文是我们读经者的心念查经的提醒。那我们要知道这时候是神要来跟我说话了。那当我们大家都有这样观念，每次读经的时候是神在跟我们说话，要我们来更加亲近他，来依靠他，走在他的心思意念当中。那这样子我们集体大家对神的话都有同样的看见，同样的共识，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更长久。那最后一点当然就是在生活当中要能够行出来，更多在行主的道的时候是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被督责要如何归正的这样的心态，比较少是去拿神的话语去指责别人，叫别人归正，督责别人，先让神的道来改变影响自己的生命，让人从你自己生命当中看到，哎，这个人他因为喜爱神的律例典章，我羡慕他的生命，那我该怎么做呢？我也要好好的花功夫在圣经当中。好，那我们先来进入到约伯记，先看一下他的基本资料。他写作的人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实在不能够确定。那有可能是他本人，有人这样子认为。那可能是在最后才他死了以后才把最后的一章加上去，也有可能是以利户写的，众说纷纭。那摩西犹太人认为他是犹太传统认为的，他应该是摩西写的，那实在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定论。那也因为各方面的证据都没有办法很足够提供这个答案，所以最好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清楚。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写作的时间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答案。那很多人假如我们从他的文体写作的方式，那圣经当中智慧文学智慧书是归为一类嘛，那有两个最主要的作者是谁？所罗门，还有谁？大卫，是吗？所以那他这个约伯记他的智慧文学算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这个智慧文学，所以有人就推测说那应该就是那个时代可能跟所罗门大卫同一个时代的人写作出来的。那从他的描述到底约伯是哪个时代的人，可能他应该就是跟亚伯拉罕那个老族长时代，因为看到他拥有的产业就是讲说他有多少牛羊骆驼等等，然后他这个里面并没有提到跟律法有关，也没有提到说出埃及有关的这些记载，所以可能就是在那之前，所以可能就是在族长时代的人。那么他应该不是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因为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个民族嘛。那他这个图可能太小了，最中间的地方就是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就是乌斯地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也还是有一个 question mark 那不是很能够确定。大概有这样的一个 idea，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约伯记。那圣经其他地方比较具体就是在讲这个约伯的，还有在以西结书讲到，那雅各书里面有讲到，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这节经文反而为这个约伯记有一个 很完美的这个定义，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The end of the Lord， 其实是主已经有一个结局在那边了，那我们知道了，很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是雅各书为约伯的见证。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先有个大 picture， 对约伯记的结构有一个了解。我这三个序曲主体尾声，我就是用王牧师他为我们的分类，这样你们在开始读约伯记还有参考他的讲义的时候，你们可以 follow。那大致上前面两章就是序曲。中间整个部分三到四十一章是主体，然后最后一章是尾声。那假如我们在 读经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操练，把圣经做一个一开始用很概括的分段，然后再稍微再用字里行间的那些细节做一个细微的分段，那我们可以有 更好的收获。当然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可能有些人圣经前面一开始 就帮你整理出来，或者是他有很多小标，有没有？那我们慢慢慢慢能够自己整理出那些小标，其实很简单，你还是做经文的观察。哦，他约伯回答说，哦，那这边可能就是一个段落，这边特别容易，哦，然后谁谁谁说，那是一个段落，那我们做这样分段。那至于解释或应用呢，那你就可以自己再把它加上去。到底这一段约伯说的这段话，你想要给他一个有一个什么样的 summary， 你可以自己做一些注解。假如就文体来看，也很好分。前面序曲的是叙事文，叙事文一般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像读故事书一样，把事情发生经过全部记载下来。那约伯记的开始跟结尾都是叙事文体，中间就是诗歌文体。那诗歌文体我们也不是太陌生了，有主要有同义平行、反义平行、合义平行。那希伯来诗它就是用这种平行的结构，有时候两句甚至更多三句六句等等，来加强他所要更深刻的描述他所要让读者知道的意思。这边有一些经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个是同意反意还是合意？赏赐给予的，收取就是反意的。那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这是同意是吧？然后我看看最下面那个，何况那住在土房，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那这个是什么？何以不断的描述那个人的境况，本来是住在房里，根基在尘土里，那个尘土里面立的根基，然后被虫子咬，不断的加强他这个人的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约伯记。假如我们很快的用一个大的这个观察来看，前面讲约伯受苦他的原因，中间就是他在苦难当中的问答，然后最后可以看到约伯的结局，这是最大略最粗浅的一个纲要。好，那我今天的方式呢，在叙事文体的这边我会花比较多时间，至于在诗歌文体这边的话，那我会用比较摘录式的方式，很比较快让大家看到这当中有一些结构。那这样子你们回去的时候，当你们在读对已经对这个架构有一个概念了，那你们在回去读的时候可能会更有帮助一点。我们来看看一开始对约伯的介绍。乌斯地有个人名叫约伯，那你们基本上可以一边看着你们圣经，我就是从第一章一开始一直到最后，你们不用翻来覆去的。约伯记的介绍，乌斯地有个人名叫约伯，那有一天，所以就讲到描述第六节里面讲到天庭的对话，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在天上的对话，那是看到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完全是讲一个成熟的心智，正直是一个道德标准，非常端正的一个为人。然后就开始看到撒旦 回应神。撒旦他有一个观念，等一下我们提到，那也就因此约伯就遭害了。在第十三二十二节这边讲到，约伯他的财物，他的骆驼全部都被人家这个抢走了，然后风把他的房子住的地方也吹倒了，然后儿女们都死了等等，所有的这个浩劫损失。那我这一次在看到的时候，忽然就看到说，这里面讲到好几次都有一个报信的， 只有一个人跑来跟约伯说，逃脱出来，报信给约伯，让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第二次天庭的对话讲到，又是神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仆人约伯没有？在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是这样描述约伯的，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但是撒旦说，那是因为他还有一口气啊。那神说，他在你手中，只要你存留他的性命，继续。所以呢，约伯这一次遭受到怎么样的打击？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让他的朋友都认识看不出他来，他只能一个人坐在炉灰当中拿瓦片刮身体。老婆对他说什么？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哎，这个其实是撒旦他的想法。他说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多产业，蒙受这么多祝福，所以他这么好，所以他当然会敬畏你啊。假如你把这些拿掉的话，他一定会离开神的。可是约伯有没有？没有。我们来看看撒旦的想法。人会敬畏神，因为他得到了祝福。假如把这些祝福收走，人就要远离神。那我们会怀疑说，哎，难道神是接受了撒旦的挑衅吗？哦，可是我们仔细看新闻，是谁先主动说话的？是神哦。在神的眼里，约伯是他的仆人，约伯要成为他的见证。他的结局神已经知道了，神已经设定好了，而且知道约伯能够完全。所以撒旦呢，他自始至终就是要跟神作对，我们知道这是撒旦的本事。但是呢，神给他立了界限，撒旦有没有办法跨出来？没有哦，都没有办法越雷池一步哦。假如神没有先开口，撒旦也不能开口。神没有允许他之前，撒旦也不能行动。神的界限画在哪里，撒旦都不可以跨过。那神在这边要做什么呢？撒旦说，你只要给我机会，你就看到人其实都不可靠的。但是神却借着约伯让我们看到说，哎，其实有这个可能，只要人回转依靠他。那撒旦最后得逞了没有？他约伯有没有？并没有犯罪，也没有以他的口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最后呢，撒旦呢？撒旦就离开了哦，有吗？还没有离开哦，他有没有撤了？虽然在约伯记里面，撒旦就没有再讲具体讲出来，他又出现或者 又跟神对话，可是好像还隐藏在约伯的身旁。他变得更狡猾，否则他就不叫撒旦了，是吗？他处处都要与神为敌。他用他自己的这个让敌人来攻击，把这个约伯都抢走之后呢，他隐藏在他的朋友甚至他老婆口中的话中，一样要击打这个约翰。但是最终神有没有错？约伯是不是他的见证？就是他的见证，他没有离弃神，始终没有离弃神。接着我们进入到第三章。好，那从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当中呢，其实哦，因为他里面的这些字句呢，很多让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实际上也就是哦，当时他们在法庭当中的这个辩论的用语，所以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啊，其实虽然朋友是带着一个安慰的心来，但是对话开始之后，反而就像是一个辩论会，每一次约伯讲的话，他们就抓到一个，然后来抨击他。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今天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每一轮的回答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第三章基本上约伯就是咒诅，因为他实在太痛苦太难受，什么都没有了，身上就长烂疮，他就埋怨自己的生日，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呢？然后在第一回以利法就这样子跟他讲，第四章七到八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何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更罪孽 中毒害的人都要照样收割。基本上以利法他就讲说罪有应得啦，不然你不会这么惨。那约伯呢，在他的回复当中呢，讲到我没有，他其实约伯也知道罪有应得这一回事，他非常清楚，只是他当时远离恶事，这样敬畏神没有道理啊。他说我没有因为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当中还可以踊跃踊跃，他从来不敢违背神的命令，他知道神是圣洁的，不可侵犯的。接着第二个朋友比勒达对他讲话，他同样是认为一样，你会这么凄惨一样是因为罪的人，可能不是你的罪，可是你的小孩呢？但是我们知道约伯他是多么敬虔，他常常为他的儿女向神献祭。若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使他们受报应，到了八章二十节就讲到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约伯知不知道这回事？他很清楚，在第九章他讲到我真的知道。我们可以看到常常约伯一开始回复他朋友的这个回答的时候，问题提问的时候，他说我都知道，你们讲的我都知道，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么能成为义呢？我虽有义也不回答他，只向那审判我的恳求。两次提到我虽有义，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显为我的弯曲。他知道神完全是这个惩善罚恶的神，他也知道他自己在神面前不可能完全，只是都像他平常那样做到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还为儿女献祭人，怎么还要遭到这样的报应呢？这个事情他不明白。所以他最后讲了，善恶无分，不管有罪无罪，行善行恶都一样了，反正神最终终究要毁灭我们，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那接着讲到这个索法，来到十一章，这个索法是最不客气的人，讲话非常的粗鲁，讲到说这许多言语岂不该回答吗？所以他讲到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我愿神说话，他讲什么？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只是你，他有诸般的智慧，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所以在索法的观念里面，他还是跟前面两个一样，他是怎么罪有应得，而且你罪糟糕到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罪。不但看到约伯不断的反驳他的朋友，然后他还说，其实你要得到的罪孽比你现在得到的还要少，所以他是在认为这个约伯实在是太有问题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认罪？那约伯回答他说，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所以他很委屈，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他想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亲自的辩白。在第二段的从第十五章到第二十一章是第二次的回话。一开始十五章讲到是以利法说，你的罪孽只叫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开始已经不是讲到约伯之前的罪，开始讲到他现在他刚刚说的这些话的问题了。现在在天，约伯回答，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向神泪眼汪汪。他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帮助。在下面那一段十八十九节，十九章讲到十八章五节讲到，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约伯回应他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他实在 非常委屈，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一开始神用篱笆保护约伯，但是在痛苦当中，约伯觉得现在篱笆成为了他的拦阻。十九章二十五节讲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第三位朋友所法在二十章这边说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的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嘛。于是约伯在二十一章回到说，恶人的恩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秸，如 暴风刮去的糠皮呢？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他们的安慰，他们的话，应该不能说安慰了，他们讲出来的话实在没有办法解决，反而还带给约伯更多的苦楚。第三回的回话啊，这个最年轻的说法好像已经没话可说了，所以我们只看到比较年长的以利法跟比勒达说。我们继续把他们看完哈。二十二章是以利法第三次跟约伯讲的话，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使他得利呢？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你的罪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约伯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他真的不要再听人的讲话，他自己要去找神。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好，这一轮的对话最后看到比勒达在二十五章讲到，这样在神面前人怎样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约伯讲到， 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何蒙你何等的人，这些都很讽刺了哈。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那结束了这三轮的对话，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三个朋友对约伯的回应，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他们本身有本身的这个背景哈。那相较于这三位，我们来看看，你们觉得谁是他有很深刻的属灵的经验，然后他也比较成熟，对人性、人生有很深刻的观察？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idea？以利法哦，他年纪最长哦。然后呢，比勒达呢，他讲到去看看先人的传统，看看以前人怎么，所以他有一个传统观念给他带来的影响，先人的教训。那索法呢，哦，这个人最年轻气壮，然后年轻气盛哦，然后他是完全就不管，他很强的主观的见解，然后下的定论都是非常武断的。那所以呢，以利法是根据自身的经验要告诉约伯，那比勒达呢，根据古人的传统，索法根据他主观的假定。那这三个人基本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就是说苦难是神对罪恶的惩罚。所以今天约伯你遭受这么大的灾难，表示你有罪。那从这个逻辑出发的话，有罪的人要怎么样？你就认罪嘛，你就向神献祭嘛，你就向神悔改嘛。可是他们有没有看到约伯有这样的动作？约伯说，这并不是我犯了什么罪，他要陈明他自己。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导致让他们开始针对约伯的不认罪这个行为，不断的提出猛烈的这个抨击辩论。他们想要你就赶快认罪就好了。 赶快悔改就好了，回到神面前，他可以赐重新的赐你祝福。那我们在看别的人受罪的时候，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会跟他们一样的想法？哎，这是应该是他怎么样的事情？根据我的经验，根据以前，哎，谁也是这样，那就是因为他得罪神，他犯错了，他有错在先。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带着这样的成见来看人的受难？那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三个朋友他们回答他们的心态来调整我们自己的。那接着我们再从约伯对三个朋友的反应，那 这边做的整理是全部从约伯的话来整理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时候是对自己感到厌恶，所以是最左下角这边。他有时候发言，这个都穿插在他的这个言论，这个话当中，是讲到对朋友的失望，你们实在不懂我，我并没有罪，你们讲的我都知道，可是这那不能 apply 在我身上。有一部分是他对朋友发言感到沮丧失望，比较多的部分可以看到是上面那个，他是在讲神，是在对神讲话。我们可以这么说，第一个是因着他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知识所发出的颂赞，他可以对神的描述。同时他实在因为自己太痛苦了，向神表明我太委屈了，到底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表发出这个不平之名，讲他自己 不平。然后第三个是同样是向神讲的，他希望从神那边得到一个伸冤，向神伸冤，他向神诉苦，希望能够得到神的这个替他辩解。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针对这些经文找到一下这个他是讲到我怎么样，或者是你怎么样。你的话大部分是对朋友，有时候也是在讲神。那把这些字句找出来，那我们可以更容易 follow 这个经文。不然有时候一整章我们读下来噼里啪啦读完，反正约伯很痛苦了，那可是我们仔细分大概可以找到这五类，而且这五类每一次在他对他朋友的发言当中都可以做这样的分类。那我这边做一些简单的，我挑出来一些。我们先看到他对他自己生命感到厌恶，他怎么说？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子的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缩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当中。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生命的厌恶，这个都是分别从他对三位朋友回答的当中看到的。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见得我，这样我就如没有我一般，就干脆没有生我一样好了，一出母胎就被人送入坟墓，就非常非常绝望的发言。然后接着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对朋友发言的时候，你常常可以在他一开始回应的前面那几节看到。约伯说道，对以利法说的，这样的话我听多了，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我也能听你们那样说话，假如你们处在我现在处境，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向你们摇头。他在比勒达讲到，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果真哪一个？这个字被我盖到了。九尊，我有错吗？这错乃是在我。这是他对比勒达的话，还有他对说法的话。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 是你们安慰我，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我岂是向人诉冤，何不交集呢？所以我们看到，通常他听完朋友一番讲论之后，他一开始就讲说啊，他们说的是有错的，不能 apply 我。接着更多的部分，我们要看看他是向神说的。刚刚一开始，我们就是念九章八到十节，他知道神独自铺张苍天。那他也讲到，他将奥秘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荫显为光明。他使邦国兴旺又衰眠，使邦国开广又掳去。他知道神有这样的权柄。那二十六章也看到，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好，我们把这个对神发出的颂赞，我们大概看到这边。刚刚还有讲到一个什么？除了对神发出颂赞之后，因为他自己身受其害，所以他觉得神对他怎么样？不公平，没有公义，向神发出不平之名。我念几处经文，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看怎么样，觉得神怎么样对待他。二十一章，恶人为何存活，想大受术势力强盛呢？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在二十一章里面，约伯讲到很多恶人得福，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这些恶人甚至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道，连他们这种人都享福。所以他看到这样的不公平，那他平常这么样的行事为人，但是现在却要落到这样的下场。好，那我们再我稍微挑一下，把除了向神送赞，向神表明不平，最后他也向神申诉，他希望神能够替他找到答案。七章讲到，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呢？他向神求告，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在都记录在书上，用钢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最后一处，我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恩嗨还重，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那我们从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他们三个朋友怎么样对约伯说，然后接着我们就看看整理出来约伯怎么样透过刚刚提到那五点来回应他们。那所以呢，在困难当中，我们是应该有一些自我省察的功课要做，但是同时对于朋友的言语呢，我是很佩服约伯哦，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脑筋还非常清楚。那是什么原因让他这么清楚呢？实在是因为他之前他是怎么样生活，他一点都问心无愧那种感觉。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像约伯这样？我们好像朋友一讲说，哎，你是不是哪里犯罪？对啊，我是哪里犯罪，我再回去祷告一下，再深刻悔改反省一下，我们应该都是属于那一种的哦。但是约伯他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端，所以他面对到朋友这样三番四次猛烈的攻击，他可以很清楚的有问有答。那可是实在是他的心实在是太沉重了，所以他花很多的时间其实是在向神表明自己的立场。那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最多的时候我们除了自己的省察，除了朋友的安慰，那么最多的时候我们更可以从跟神之间的交通，跟时间的祈祷、读经、灵修，看看究竟我今天落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落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的时候，到底 可以从神这边得着怎么样的帮助。那这个是我们从前面这个部分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之间可以得到的一点小的结论。那么我们现在我看好，那我们稍微再 review 一下哈，我们刚刚看到前面两章跟最后一章是用叙述文体的方式，像说故事一样记载，然后中间基本上就是包括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对答答辩，然后还有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以利户，最后是神。那这当中这所有三到四十一章都是诗歌体。那诗歌体的时候，你们回去的时候读经的时候，你们就是尽量找上下前后句多读几次，看看它是哪一样的平行句，那这样子你可以 读更深刻的体会到这个这个他们做 这些人说话当中所要表达的情绪。那我自己觉得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更慢一点，特别是诗歌体这边，那你清楚他现在是在向谁说话。我们刚刚讲到有自己，有朋友跟神，你稍微把它做一些分辨，那你可以更容易掌握，然后比较仔细，你找到这段哦，他是在讲他自己啦。我讲到这段，找到这段，他在讲神。那像神是在讲什么呢？他自己遭受不公平待遇吗？还是在对神的颂赞哦等等？那你就可以更多的读到这个经文里面的味道。那还有一个是我们把自己放到这个角色当中，看看他说话的这种口吻啊、情绪啦、啊，甚至你看到说啊，约伯是怎么样痛苦，用一个感同身受的方向来读。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可以从这个经文当中来看到耶稣基督。那这个等一下会有一个整理。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约伯自己的独白。好，有些人把27章还算是他在回应之前三个朋友的对话，那可是因为他连着后面所有的经文，所以我们就把它整段就看作是约伯的独白。在 这几章里面呢，27章可以看到约伯他向神这个发誓，是吧？启示，我指着永生的神启示，讲到他决定他的立志，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话，我断不以你们为誓，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不放松，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必不责备我。在28章，整篇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你说他是独白，以及所以跟前面的就不太一样，前面比较像是辩答辩哈。28章他整个都没有的话，也还好，所以他是很非常很特别，在这个时候约伯怎么会讲出这些话？讲到智慧何处寻哈？我们先来看看28章整个内容。这个我等一下再跳回来，我们先把28章来看到，我们大家就翻到28章，我们一起来看哈。基本上他就讲智慧何处寻，人有很大的能力。这边讲到，我给这边定的小标是采矿有方，但是智慧难寻。从1到14节可以看到。一开始讲到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这么厉害，这么有本事，金银铜铁他们可以提炼的出来，采矿有方，就算在多深的地下他们都可以想尽办法去开采。地上的人搞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但是地里面有多少的宝藏，有蓝宝石、金沙，空中的飞鸟、老鹰都没有见过，野兽、狮子也不曾经过，但是人就是有这样的办法去开采，把整个地里面所藏有的 宝物让他们一一显露出来。但是十二节讲到，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第十四节讲到深渊，就用拟人化的方法，深渊沧海，假如有人跑去问深渊沧海，哎，智慧在哪里，他们也找不到，他们说不在我这里。所以在这边看到人的有限，他很想要得着智慧，但是智慧却找不着。接着一段讲到智慧的无价更胜珍珠，这边提到很多，15到22节讲到黄金、白银、鹅斐金、红玛瑙、蓝宝石，这些东西再怎么好的都不足以跟智慧来换，智慧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但是20节又讲，重复哈，智慧从何处来，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连这个最黑暗的权势、灭没、死亡，他们也没有见过智慧，不晓得他在哪里。我们曾经我们风闻其名了，可是不晓得智慧到底在哪里。最后一个段落，23到28节讲到唯神知晓智慧所在。约伯说到，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力，为雷电定道路。那是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神不但知道智慧的所在，他也告诉世人智慧何处寻得，也就是28节讲到的，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灾难对于约伯来说，包括他之前又要跟朋友对话，那个也是一种灾难，是吧？到了这个时候，几乎是约伯记的中间，有这样一个智慧何处寻的片段出来，穿插在这里，可以看到是神的灵让约伯想到更深，他要找到这样的智慧，这个智慧能够替他解决方式，解决问题。那他也看到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他自己心里有定论了。那这个跟神怎么样描述约伯的有没有一样？有一样，对不对？敬畏神，远离恶事。那这个是28篇哦，让我们看到非常特别的一章，讲到约伯的描述。29篇就讲到了他在回溯过往他自己的经验，神如何祝福他，人是如何敬重他，包括在第七节29篇的第七节，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回避，老年人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手里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我们也看到他是怎么样对待人，刚刚讲到人是怎么样对待他，他又是如何对待人的。那第30讲到他过往的经验，所以看到说他朋友曾经怀疑他，是不是哪里得罪人了，哪里对人 欺诈人啊，你好好回去想一想。可是从这边看到他追溯他过往的日子，可以知道他的为人并不是他朋友所想的那样。第三十章呢，讲到但如今，好看到想到现在的处境，实在是有很大的反差，比我年少人嬉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的我羊群的狗中。哈，这看到人在苦难当中，对于自己的形象受到了破坏，对自己的处境感到非常非常的懊恼。在第十六，我看十六章十六节这边，十六到二十三节这边讲到，神把我扔在淤泥当中，我就像尘土炉灰一般。最终他只好，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这时候诗篇的说法是神将人从污泥祸患当中救拔出来，但是他在这边觉得神是把他丢在淤泥当中，他连站起来的时候神就定睛看我。诗篇当中讲到神定睛看我很好，可是他这边讲的神是要来盯着他，看着他，瞪着他这样子，所以这导致他内心非常的迷惘挣扎。在第三十一章这边，他叫历程他自己的公义，讲到他的眼睛也不犯罪，他也不向人诈取财利，他不曾犯过奸淫，他施行公义，好怜悯。那其实这边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他并不是那种自命清高，而是他非常非常敬畏神所带出来的表现。第四节，他知道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十四、十五节也有类似，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造我在腹中的不也造他吗？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那约伯要借着这些事情做最后的挣扎，他确定他所做的真的是行得正坐得端，表明他自己受到这么样的灾难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无辜。那在约伯讲完这些话以后，我们看到第四十节约伯的话就说完了，这边就结束了约伯的独白。接着呢，又看到另外的以利户的出场。这个以利户非常特别，好像是突然才出现。我们常印象当中就是约伯三个朋友的对话嘛，实际上还有第四个人。那这个人一开始圣经也没有讲到他，可是他好像都在这当中，因为他不断的引用之前他们对话来发表他的意见。按他的说法，他可能是最年轻的，所以他让这些比他年长的，当时的规矩，等他们都讲完话以后他才讲。可能也就是因为年轻气盛，圣经说到他带着怒气才做最后的发言。关于他的出场，在三十二章这边有非常仔细的记载。这边大概就是讲到说他怎么样听约伯的朋友对约伯的话，可是怎么到 约伯现在都不肯认错。那他实在觉得他们的话实在不够了，要轮我出场了。那也讲到说他说这番话的动机立场，实际上他要讲的话是从三十三章开始。三十三章开始，他一连有四篇主要的讲词，这也算是他都没有让别人插话的余地，可能别人也不想讲了，约伯也不想讲了，那他全部都是他在讲。以利户主要他还是在对约伯说话，他说约伯啊，请听我说，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这是三十三章一节。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我心中所存的正直，所以他知道他自己的这个立场。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他就像是神的代言人那副姿态出来的。 那从33章35到35章，他分别引用了约伯的话，然后分别三次的回答约伯的问题。那我这边有做一个整理，那我就只读以利户讲的话。约伯的话其实之前的可以 refer 到，当然就是 这几章以前，包括在这个框框里面的。以利户讲说，约伯啊，你所说的我听见，我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故的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约伯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多次抱怨神向他掩面，向他沉默。以利户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在以利户的观念里面，神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比世人更大。他是造物的主宰，人是受造物。难道神有这样义务要把他一切的作为来向你说清楚讲明白吗？一个受造者就是人，你有怎么样的资格去要求创造主报告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呢？所以三个朋友认为苦难是神要惩罚约伯，因为他有罪。以利户说，苦难是来自于神，神要怎么做我们不要讲有任何的 comment。 接着在34章讲到，约伯啊，你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们刚刚看到神怎么样对待他，压伤他，像箭靶子一样用箭射他等等，这些是以利户听到约伯说的。以利户对他所讲的讲到说，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就算这些是神做的，他还是公义的，他还是公平的。在接下来35章这边，以利户又讲到的，约伯啊，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更胜于神的公义，才会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的有什么好处呢？同样，约伯在之前曾经抱怨恶人亨通，义人受苦，为什么神要赏，会这样赏罚不明哈？对于约伯的心里，他是觉得神是要惩罚义人，可是却祝福恶人。那以利户讲到说，神是至高无上，他是绝对完全的，你要向天观看，张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增加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能接受什么呢？所以在以利户的眼中，确实把神的地位拉得非常非常高大，完全没错，在他才有公义，而且是完全的公义，非常完美，他怎么做都不会错。当然这是我们的认知，一点都错不了。人的恶行善行不能够增添或减少神什么，但是人的罪恶呢，神看了会让他愤怒，会让他因着人的罪恶而心生怜悯，这都是神他在他的属性当中的。最后一篇是在36篇开始，从36篇开始，以利户又接着说，你再容我骗时，我就指示你，因为我还有话为神说。他还没讲完，还讲了2章。从36章的前半段，他强调的是神赐下苦难的目的。5到10节讲到，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 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给他们。只要你受苦的话，神要指示你的过犯在哪里，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所以以利户这边讲的，人若是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内心行为，求神去光照他，引导他离开罪恶，那么神就可以带领他从苦境当中转回。假如一个人死都不肯回转，那么最后只好自食恶果。在36章的后半段，还有包括37章的全部，一开始这边从四季的变化、天后、天象的变化，以利户赞叹神他的浩瀚无穷，非常大有威严可畏。在36章23节、29节，特别注意到他两次用谁这样子的问句，让人更深刻的去思考神在大自然当中，在所有他创造的万物当中，他是如何的运筹帷幄。23节讲到，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谁能明白，29节，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有时候用这种问句的方式，也能够让人有更深的思想。在37章的14到17节，这边像是一个转折，他要约伯听到，他用几个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讲来问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亮，你知道吗？约伯有没有答案？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南风使地极静，你的衣服就如火，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一样用这个问句的方式，那其实我们好像就可以看出来，以利户他虽然是感觉像神的代言人，实际上呢，之后神也是用类似的方式来跟约伯说话，所以神的灵在这个当中慢慢慢慢的也是预备约伯的心要来遇见神。在这个以利户最后讲话的这几节当中，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那这是以利户从32章开始出现，自己觉得他是要为神辩护，最后所下的结论，他就希望约伯你就谦卑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假如我们做一点分别，以利户跟其他三位朋友，以利户他是基本上他是凭着他在场听见他们所说的话来做出的评论，他并没有指责强调约伯是因为哪些罪，他那些朋友看到约伯如此下载，他们心中已经猜想或者直觉或者十分肯定一定是他怎么样犯了哪些罪，那这些朋友所讲出来的话是凭借着他们去想设定假设的。那以利户感觉比他们好一点，他是听到什么他在回什么，而且他讲的大致上都是属于神那个至高，神的智慧，神的属性。所以我们好像看到最后那个神呢，要他的朋友去跟约伯赔罪的时候，好像不关以利户的事哦。所以以利户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角色，在这当中他讲的话 虽然他很年纪很轻，可是他讲的话跟其他人不一样，然后又间接的让约伯能够预备好他的心来听神如何在旋风当中来回答约伯。最后我们就要进入到神与约伯的问答。在这整段话当中，约伯话很少，果然是遇见神的话非常少，只有两节而已。我们先来看看第38章，第一次神向约伯亲自回应。前三节就讲到，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神用几次就这样讲，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力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他可以让约伯说，约伯之前讲说，我假如看到神，我一定要亲口向他说。神也是有给他这个机会。那整个38章的内容呢，到38节讲到的是神在与众之间的描述，然后在38章39节到39章讲到的是万兽之间的描述，一直到第40节神又再次问约伯。那我们来看看第40章，我们从38章的后半段39节这边开始，其实这边的分段呢，从38节以前讲，刚刚讲到是比较像是神创造宇宙宇宙当中的描述。接着39节到39章这边，他们神用了多少个动物？好多神养活他们的有什么？狮子、母狮子、少壮狮子，还有乌鸦，还有讲到野山羊、母鹿、神使之繁衍，神为驴生性怪癖的驴，神都有地方给他居住，还有鸵鸟，还有马马的特色是什么？力量很大，漂亮的鬃毛，这么有跳跃的能力，是约伯给的吗？不是，是神给的。神也能让这个马就像 战马一样征战得胜，还有看到好多老鹰、乌鹰鹰的眼睛锐利，这个是谁给的？是神所赐的。但是我们在读约伯他讲的话的时候，约伯觉得老鹰的眼睛就像神的眼睛，非常盯着他看。这样到了第40章一到二节，神再次问约伯，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然后呢，我们终于看到约伯讲话了，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说，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可以看到这些事情，神之前讲的宇宙当中的也好，天后的也好，万物当百兽当中的也好，这些约伯并没有办法明白，也没有办法解释。约伯看到神不但有能力为宇宙万物定秩序，神也可以在他身上有他的计划，没有比神本身这个判断的尺度标准更高的，神就是唯一的标准，所以他无话可说。很多的时候并不是人说的话不好听，安慰人的安慰不切实际，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要直接面对到神来听神的声音，那这个时候很多在心里面的挣扎捆绑才会得到真正的释放。接着约伯的话之后，神又继续讲话，第二次的启示，同样他还是讲到，你要如勇士束腰， 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在第四十章、第四十一章里面，神用了两个很特别的名词，中文译本就把它叫做是河马，还有鳄鱼。那实际上的描述呢，就不能直接跟我们现在认识的河马，我们好像觉得河马还蛮可爱哦，对，然后鳄鱼。当时他们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觉得这个是最巨大、最巨大的猛兽、恶兽啊。那所表达的就是非常强大的邪恶的黑暗势力啊。那神用着这两种生物，我们就还是用河马哈、鳄鱼来描述，而且是巨细靡遗的描述，强调他们的能力，还有人对他们是如何的毫无招架的能力。那重点要让约伯来看到，我造这两样生物，我也造你，让约伯看到说神他的权柄。那么在约伯回答说道，我知道你万事，这边应该是第三十，这边看看，已经是到最后了，四十二章了，还算是约伯在回应神。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有话，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最终要向神承认他知道的，神要他知道的事情，他知道了，他也明白了自己所不能参透的事情。他自己有一些事情他是永远不需要知道也不能够知道的。他知道自己受难的原因了吗？神并没有对他提出解释。但是这时候约伯说道，真正那个带离他脱离原本这些思想，包括他之前和人家的辩论所说的所有的话的，然后让约伯不再对神继续质疑的理由，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是他所做所言对他之前所说的那些话表达忏悔，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当中懊悔。他在神面前以前知道他是敬畏神，怎么样的远离恶，但是经由这次我们还是看到他仍然愿意在神面前懊悔悔改了，转向神。就在这几节里面，我们来想到，只要是我们还有一点不顺服神的地方，都是可以被神来纠正，被神来管教的。那也因着这样的回转，我们看到神是如何恩待约伯的。就最后几节的经文，神是要以利法去交代，让他这两个朋友都来去向约伯，因为他们神怎么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所以呢，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仆人约伯那里，为自己献上燔祭，然后呢，约伯要来为他们祷告。之后神赐福了比先前更多，他有 double 的羊、 double 的骆驼、 double 的牛和母驴等等，然后还有他七个，重新给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名字取名，他给他的长女，特别这边很特别哦，只有把他的女儿名字叫出来。通常在以色列，我们知道他们只比较注重男孩子哦，那特别把这三个女儿的名字都给记录下来。那有人知道这个原文的意思，就说耶米玛是鸽子，基西亚是肉桂，然后基连哈普是化妆盒子，应该就在当时是非常美好的名字。一直到最后约伯又活了四十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最终的 结局，耶伯是非常蒙福的。我们现在要来看看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首先我们看看义人能不能够受苦，为什么要受苦，这个当然是最普遍的问题。当读约伯记的时候，假如我们只从约伯记这卷书，我们可能会对义人受苦这个问题感到更加的纠结。但是我们假如从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神他是怎么样对待人的。神有他慈爱公义，有他慈爱的一面，也有公义的一面。那我们是需要从整本圣经来看到，来认识神。那我们更要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到，来思考这种问题。约伯他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那我们有耶稣在我们生命里头的人，我们也可以有同样的判断。约伯记里面有几个角度来看看受苦这个问题，那可不可以回答义人为何受苦呢？未必。撒旦他认为受苦可以让人离弃神，所以义人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撒旦想要你离弃神，撒旦作为，所以让你吃苦头。三个朋友他们觉得苦难是神对罪的刑罚，所以他并不太适用义人受苦这个例子。那这个是很多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思维告诉我们是这样。那约伯呢，我们看到他的受苦，他真的是非常无辜的，无端受苦，这是出于神的主权。以利户我们刚刚稍微提到，苦难是让人受益，因为受神的管教。那么 apply 在义人受苦还不是那么完全。而神呢，在超乎人的智慧理解能够明白的范围之外，他允许试验临到，目的是使人在他的计划当中被造就，让神自己得荣耀。在新约里面就有这个例子，生来瞎眼的到底是他自己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耶稣说这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身为陪伴者，我们应该比较能够从这个约伯记当中他的朋友更多的来思考我们自己。首先我们是要多花时间，这是约伯他的三个朋友一开始做得很好的，七天七夜没有说半句话。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陪在他身旁，可是不用急着说话。那多为他们祷告。我们没有看到约伯朋友如何为约伯祷告的，但是提醒我们自己，祷告是最重要的，最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好听的话，安慰的话，因为人在困难当中实在是非常非常纠结的。那借着祷告求神给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祷完告才开始有动作，祷完告才开始说话。那求神赐给我一个怜悯的心肠，设身处地的为他多做着想，不要急着有任何预设立场，也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所知的是何等有限。有的时候我们把事情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发生，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结果，我们有一个很既定的想法在那边，包括神对公义的标准啊，甚至一些神学的理论啊。假如我们把那些放得比神还大，最左边的这个框框其实有一个神这个字，就在这边。假如我们看这些原则、这些标准、套路看得比神的存在还要大，神的作为还要大，神只是这个时候比他还久，就像约伯他们三个他的三个朋友所犯的错一样。那从这整个约伯让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之上都还有神的作为，神不会局限于我们能够理解或整理出来的这些条条规规。那这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实在非常有限，然后不要急着预设立场。我们看完作为陪伴者要注意的事情，我们自己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受苦的原因是不是和自己犯罪有关，那这是不是神在对我的管教。 那我们可以因着神的话，向神认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当中也有撒旦的作为，他可能就是看我蒙受到神这样的祝福，这么多的恩典，他挑战我，是不是把祝福恩典拿掉，我就要离弃神。那相较于我们，是不是我在主里面想要更加的委身了，想要有更大的长进成长的时候，那这是不是撒旦的拦阻？当搞不清楚原因的时候，或许完全有可能就跟约伯一样，那么我们就学习约伯所说的，我们在经过试炼，我们叫如经经一番。圣经有许多的经文都是讲到试炼如何为人带来益处的。同样，我们还在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身体。当我们觉得太沮丧了，太受伤了，我们不想要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不想要来到教会，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渐渐远离神，渐渐要预备自己离开神，越离越远的一个第一步。所以千万千万不要离开你的弟兄姐妹。就算我们看约伯，还是有三个朋友在他旁边，假如他没有这样子的往返的激烈的这个攻防好了，能不能够让约伯有更多的省思？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向来看。那我们也要有一个预备接受人来安慰的心，敞开我们的心。这三个人其实都一开始就是要来安慰陪伴他的，他们的出于他们的好意。那我们也要学习体谅来安慰我们的人，这个是体谅他们，毕竟是人。在天庭的会议当中，这些人并不在场，人都是有限的，没有办法站在一个至高看到事情的全面，都会有他们的盲点。所以因为他们能够 说出来的话，我们有时候不要又受到二次伤害，我们学习体谅他们。虽然我们已经在苦难当中了，可是约伯记可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学习。还有一个是坦诚向人分享，有时候呢，别人怎么说你就觉得这个没办法安慰到我，是因为有一些细节的部分，我怕我自己丢脸，我不好意思说，我怕他知道我的问题，所以我还隐藏。那我们不能怪人了吧？所以若是能够的话，我们坦诚向人分享，让人家知道怎么更好的帮助我们。最终我们还是回到神面前，向神寻求帮助。人的帮助总是有限的，有时候神只要一句话，读经的时候你得到的安慰，得到的医治，那个是更大的，而且是更长久的。那我们如何化苦难为祝福呢？我们要向用信心向神求。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不斥责人的神。那边求智慧是要干嘛？是要让我们有这个信心来面对，雅各书前面讲到面对试炼的，向神求智慧不是要来处事处这个 考试100分的，是要怎么样面对试炼的。用信心来向神求。仔细想，我们可以看到约伯那个智慧的篇章，智慧何处寻，就是在整个又经过到三个朋友之后，他自己独白的当中看到的。那些事情可能是他从来没想过的。有没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到苦难当中，我们才会安静下来，才会承认我们自己谦卑，才会更多的往更深的地方去思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然后经历神，就像约伯最后的看到神这样子，亲眼见你。我们要有一个心，神会带我们经历到一些我们未曾遇见过的他的作为，神迹奇事会要在我们遇见苦难当中来发生，然后不断的思念主。也只有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体会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痛苦。很多时候人必须到了那个地步，我们才有办法。那我们要知道耶稣的牺牲是何等的大，他一点罪 一点瑕疵都没有，但是却这么样的痛苦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为了我们的罪，所以更加利用这样时间，更多思念主，他为我们的摆上，因此我们可以把苦难化为我们的祝福。那最后一个是能够安慰人，圣经告诉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样遭各样患难的人，把我们面对到的苦难化为未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来安慰别人的这个机会，从这样的方式能够把我们在世遇到的苦难转为祝福。还有一些可能一般的人在苦难当中也会提出来的问题，我这边用比较浅白的字，可能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发出疑问，那约伯也都提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答案。很多人受苦了，遭难了，这世上还有天理吗？神在哪里？我看不到，摸不着。约伯他有这样的经历，那福音书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人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父。我们有没有看见耶稣？我们还需要怀疑神的存在吗？神的公义吗？神的慈爱吗？还有人会发出这样子的疑问：我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吗？我会不会死了？我最后一口气，明天能活吗？约伯也问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从福音里面看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永恒的生命。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这么苦，有谁能够听我说话？谁要替我伸冤呢？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讲，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有，我们有耶稣在替我们祈求，在替我们辩护，因为我们是用他的宝血所洁净的，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答案。最后一个，到底还要等多久？受不了了。那这时候约伯他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我们这样子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晓得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知道是能够让我们更像耶稣，效法他样式的时候。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这是主耶稣基督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张 slide。 那么我们回去，大家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假如约伯记的前两章跟最后一章没有的话，约伯为什么受苦？既然还有一个天庭的会议，然后最后约伯的结局是怎么样？神加倍赐福给他，他日子满足而死。假如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只看到苦难，人怎么样在痛苦当中挣扎，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人在面临的？我们要面对到一切的挑战，一切的艰难。假如我们不知道前面两章后面两章，那圣经呢，早就把世界的开始跟世界的结局告诉我们，在中间的时间，凡是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可以得着那个最完美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结局。所以整本圣经帮助我们怎么样在中间这段的生活。我们有可能始终不晓得到底天庭上面开的怎么样的会议，但是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 得到最终最美好的结局。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就是耶稣给我们最好的安慰，最大的盼望。我们最后用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读经营。